所以我们现 在等下一班火车嘛，那么他还不开走，那下一班火车怎么来？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突然间发现说我的镜头盖不见了。
对，
然后想说反正他还没开走，应该去找应该还好吧。
这是一个小小的类单的镜头盖，
对，就只是一个
小小的，小小的，对，微不足道的镜头盖。
对，然后呢，就在我找到的那一瞬间。火车的门就关起来了，
还没，你找到，然后你已经走到门口，
哦对，
走到门口，然后我就在门口，
我们三个就看着你，
然后门就这样，
门就这样虚，
就跟关起来，
然后忘不了你那个表情，你那个表情真的太棒了，
哎，你这变态，
以为那个门一按就可以开的，
啊对，
你站在那边按按按。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大家好，我是翔仔。那我们就继续聊我们的欧洲建筑旅行。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三位来宾：卢德珍、高俊杰还有李耀先。Hello，
嗨，
大家好。
好，那因为其实上一周大家听应该就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废话加长，就是一个国家就可以讲一个小时，莫名其妙。那所以我们这一天呢，我们要加速一下，我们马上进到我们下一个国家——德国。德国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
计程车都是宾士，没有，这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是真的。还有呢，建筑物的部分，
其实德国我觉得最重要，可以先从历史来谈。其实包括荷兰都是，但其实最近影响德国最大，当然不用讲，就是二次世界大战。那其实那时候战争几乎是把整个德国都几乎是炸平了，那柏林也是几乎都是被抹平的状况。那其实我们上集提到的阿姆斯特丹的话，如果你去过或是你看过，一定会被他那个小巷弄跟那种老房子所着迷。但如果你到旁边的鹿特丹，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全部几乎都是现代性的大房子。那其实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刚好鹿特丹很衰被炸了。而且听说那时候有个故事是原本要去炸，后来他投降就来不及，还是被炸掉。对，所以后来鹿特丹重建就全部是新的建筑，包括上次讲那个规划道路在鹿特丹是做的非常好的。
是，
但阿姆斯特丹因为地狭人稠就比较难，
所以造成城市的性格也不太一样。
对，
刚才提到的 Rem Koolhaas 其实就是标准的鹿特丹人，就是很现代的。
对，其实城市的确会塑造一个，对，就像 Kraskava 在威尼斯也是不一样的那种呈现方式。那其实德国有很多面向反映在城市的性格，当然除了我们具体看到说它几乎是一个新的状况，但是建造一个新的东西就会牵扯到旧的如何去面对旧的事物。那尤其德国是面对过去那个历史的那个问题，
对，
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它跟日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那这个东西尤其你也知道说建筑其实很多层面是跟政治是有关联，甚至一个城市的一个呈现方式。那德国虽然那时候是战败嘛，几乎被毁了，但的确也留下一些遗迹或是一些被摧毁到一半的房子或是没有被摧毁的房子，但有些房子牵扯到历史又不是那么的正大光明的，比如说曾经一些比如说那种纳粹啊所用的房子或什么，那他们要如何去面对那个历史，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一个呈现。那德国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算是蛮欣赏德国的某些态度，但听说他们也是在六七年代也是有一场辩论，
是，
就是那场辩论就跟一方会认为说，哎，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抹去过去，就是我不要去面对过去的事情，但一方认为说我们应该好好去面对过去的事情，那后来他们选择的方案就是选择与过去同时去共存，然后去呈现。所以其实对于过往他们是大家也知道说他们面对那种二次大战结果是道歉的状况嘛，
是，
所以他们也是勇于去面对之前做过的过错，然后把它反映出来。那这个反应我觉得是蛮不会有太大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蛮自然的一个状况。
是，
比如说我们到柏林的一个公园里面，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纪念碑，
是，
那个就是当初德国统一的那个普法战争纪念碑，但那个纪念碑像真正德国以前打败法国然后获得胜利的那个纪念碑，你就会发现说，欸，底下的那些浮雕，那些士兵的浮雕其实充满了很多弹孔或是一些那种炮弹打下来的那个痕迹，那他们都选择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它是呈现一个保留的状况，它没有特别去说我去修复或是什么。那同样事情如果是我们带到建筑物比较有名当代建筑，那就是柏林议会嘛。
是，
那柏林议会建筑当然那时候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建筑也是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是，
那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说 Foster 上面盖了一个那个玻璃穹顶，但其实更重要除了那个玻璃穹顶的一个象征意义之外呢，其实他们对于原本议会厅里面，因为那时候是当初是柏林攻防战二次大战的时候的最后一个关键的一个争夺战的一个最后据点，就是希特勒他们最后那些军队的最后据点，那苏联好不容易攻下的地方挂上了旗子，其实那时候留下了不少的涂鸦， 而这些涂鸦跟相关的一些痕迹，其实到现在也是全部去做一个保留动作，哦，等于说他们是接纳了过去的一个历史跟现在去选择并存的一个方式，嗯，其实对我来说这城市其实虽然现代化的建筑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没有像传统的建筑有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冷或是比较什么，嗯，那我当然知道说我们城市的活力可以靠一些人的活动跟环境可以体现，那如果静比较安静的一些物件放在那边的时候它要怎么呈现呢？我想德国就是做到一个蛮好的一个呈现方式，让我们知道说，哦，它是一个算勇于包容的一座城市这样子，嗯，对。
好，那提到柏林就不得不提一下，就是刚刚静杰他其实有说到，就是德国在面对过往创伤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不管是纪念碑也好，博物馆也好，去把这段历史给说明出来，当然把它 公开于世。那就非常重大的一个建筑作品，就是 Libeskind 他的犹太博物馆。那我相信也是德真跟静杰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先讲。其实 Libeskind 犹太，当然 Libeskind 大概有研究建筑相关理论或什么，大家也知道说 Libeskind 大概就是有点可惜嘛，现在没那么活跃。但是他光一个犹太博物馆，我觉得就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建筑教有提到一种，比如说你的建筑空间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是给你怎样的体验。那它是少数能够把这种具有文本性的这种空间的叙事方式，还蛮成功的带入在一栋建筑物之中。
是，
但这个比较学术一点，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栋建筑物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而这故事不是透过比如说一些书上的文字或是墙上的文字，而是它可以透过一个空间去告诉你说，这段故事是什么。
是，
对。然后犹太博物馆本身，当然这个禁徒故事也是很精彩的，Libeskind也是选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方案去切入，那它本身是附加在原本一栋，其实忘记名字，原本一个旧的历史博物馆旁边去做一个新的方式。
是，
那它比如说它就像其他参赛者不一样，其他参赛者都选择说我做一个天桥连接一个新的房子，他去选择没有， 我先进到旧的历史博物馆，然后我再从地下室过去，然后象征着某种断开但是可能又连接这样的意味。
是，
但真正最精彩反而是，当然我们不去谈它什么结构或形式的一种操作方法，而是说它透过几个特别有象征性的空间去表达说，因为 Libeskind 本身也是犹太相关血统的，那它对于这段你也知道说，就是大家也知道说，就是过去二次大战就是犹太人被屠杀那个悲伤的历史嘛，那这段历史要被呈现出来，除了在展品的本身，当然犹太博物馆不是在展那个，不一定是在展那个过去的历史，而是说有犹太人相关的很多物件啊或故事，比如爱因斯坦也在里面什么，但真正重要的是说他如何去讲述那一段犹太人的那种，你也知道犹太人整个世界史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蛮比较悲剧性的一个故事嘛，流离失所，然后最终好不容易才可以建国，那他如果把那种所谓走投无路流离失所面对困境然后发现希望等等的过程然后安排在几个重要空间。
是，
那我这边大概举三个，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倾斜的迷宫，
是，
比如说他用一种倾斜但是让你有点分不出道路的一种结构主义的事那种操作性手法，然后让你去感觉说，欸，我找不到路线，我会头晕，然后去比喻说，欸，犹太人其实就是走投无路流离失所那种概念。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他去做了一个类似一个很暗的空间，然后看到上方的光。其实如果去看过 Libeskind 所谈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光影石头记》那本书所谈的，他其实对于光代表一种希望一种呈现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所以一座塔中所以称为大屠杀塔，那我在绝望的过程中看到最后一刻，那是光。后来这事情也被用在911的那个的遗址的提案中。
是，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大概是最精彩的，就是但那空间比较是靠一个装置艺术去呈现，就是他请了一个艺术家，然后去做了很多像有点像人脸般的铁块，然后放在地上很多铺满，
然后邀请观者走上去。
但有趣的是其实他没有写任何指示说比如说我不准上去，但还是让你上去或是让你上去，而我们那时候到现场看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敢上去，但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资料说其实就是让人家邀请大家走上去，所以我们就先走上去，而走上去之后发现，欸，大家也跟着走上来了。其实为什么要走上去呢？是因为那些一块一块铁块在地板上，因为很多，当你每走一步都会发生一个哐哐的声音，这哐哐其实有两个意涵，当然一种就是因为它都是类似人脸的那种的铁块，有一种仿佛在踩踏它的那种感觉，
而且那个人脸都是非常面目狰
狞
狰狞惊恐，对，惊恐的脸，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涵，而是那个咔咔声其实就是在演绎就是 那种曾经犹太人被铐上脚链然后送去集中营那种的那种敲击地板的声音，
一步一步，
对，就是那个意涵，他透过这个方式去呈现，但这个比较装置啊。嗯，对，
我补充就是在那个空间里，它是一个蛮高的，有点像天井的空间，可是它上面是盖起来的，然后两旁的材质都是比较坚硬的，比如说混凝土，它是反射性的材质，它所以在踩下那个铁块的时候，所有的声音就在那个空间里一直反射，一直反射，
而且非常非常大声，
对，非常大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效果啦。嗯嗯。
据说这个博物馆在开馆的时候，什么展品都还没摆进去就开馆了
哦，真的哦，这么神奇。
对对对，因为它的空间太难用，刚才可能就补充一下，它是一个，你如果从空中看，它是一个像 ZZZ 这样子的一个折线，所以所有墙基本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正交的那种墙，所以在后来到真正要考量要摆什么展品，反而很难摆进去。
对，
但是呢，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吧，就是它完全就在展这个建筑空间，
对，
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展品。嗯
嗯，所以就是至少说我们六年前去的时候，那个整个空间跟它原本刚设计完的时候基本上算是原汁原味啦，没有太多的加油添醋。
嗯，然后我再补充，就是刚刚静姐有提到在那个很暗的那个塔里面看到一丝希望的光，然后因为它的那个入口的门啊，就是一片蛮大的，反正一定是防火门，反正就是一片很大的门，铁门，好不好？
其实真的有可以，
对，然后所以在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慢慢轻靠那个门的时候，那个门是会很大力的砰撞上去，然后如同刚刚的那个装置艺术的空间一样，里面没有任何的吸音材质，所以回音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仿佛当时被这个囚禁的犹太人们，就是在这个绝望的这种
被关进监狱碰，
对，非常绝望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声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好。那其实这个犹太博物馆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去柏林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当然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就去不了，那就只能听我们说咯。好，那我们就移动到下一个地点。其实柏林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啦，但是因为其实真的限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每个都谈。
是啊是啊，像柏林爱乐厅也很棒。
哦、对，柏林爱乐厅，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个什么那个 Olympic Stadium，
对，
也
还
不错。
Sony Center 啊，然后
真的很
广场啊，
对。真的好多地方都很值得去，我们会把我们
哦，对，
而且刚刚其实静姐有提到一个，就是柏林，应该说德国这个国家在这种新旧交界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有趣。所以在柏林，我记得是在 Sony Center 附近的一个地铁站的旁边就有，其实它好像柏林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以前的围墙
啊，对，围墙，
对，我觉得围墙他们怎么在现代的城市里，几乎是你。我觉得是很完美的结合在现代的街道规划，可是它要呈现就是原本围墙的原貌，然后它就在城市里的各个角落，
是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
这件事情。
对，然后围墙上全部是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对对对，
放在很多地方，
因为毕竟它不能从你知道大马路中间切过去，
然后
有一段是还完整保留一小段，
是是是，
对。
那有些没有围墙就拆掉的地方，它其实在地面的铺面，
对，它的铺面就会有
材质的变化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有趣了，然后围墙上全部是那个
泡泡糖、
涂鸦、
口香糖、涂鸦，
这个蛮有趣的，
没错。那德国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去了巴尔塞，然后我们有去看了一个 Vitra 的园区，
巴塞尔，
巴塞尔，现在有慕尼黑了，还有德少，
我知道，我知道的，简化简化简化
简化，
对，简化简化，
那个可以专门开一题，
对，
以后再来讲
德少。
对，大家听到说很多有趣的地方，但是就是我们要把这一集就是限缩在某些特别
重要
的地方
的，主题是以后我们特别开一集为大家讲，
是是是，
老高上升，对，我是小高不是老高。
对，那我觉得 Vitra 园区是因为大家其实应该图片看了很多，我就这次先跳过，那我们应该现在下一个地方去的就包含像是朗香教堂跟拉图雷特修道院，我觉得这个可以多讲一些些。
我想要补充一下包豪斯
，OK，
就我想一起谈吧，就包豪斯，我们后来去斯图加特的白院聚落。
OK，
那其实这个是作为我觉得在这一百年开端的那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建筑。那回应刚才柏翔一开始可能应该上周提的这个问题，就现代主义，我们一般人很简单讲，就是一个白色的方盒子，非常无趣，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房子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实际去的，经过那一次经验，我们发现，我自己觉得啦，它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而且其实很美，就是它应该说是非常实用，但是实用里面有它的美观，那又简单。简单讲，虽然它是有点像家徒四壁，就什么都没有，但就家具空空的摆在那，但是你一进去会觉得这就是生活可以到那么简单。那是一种其实超乎预期的美好吧。那在部分的内部其实是有出现一些强烈的色彩，可能在楼梯间啊一上来的一个转折，就让你觉得这房子还是有温度存在的，
是
而不是只是一个机械一样。那当然它很重要，我觉得白院聚落是1927年吧，那它呼应的其实就是可布1926年在前一年提出的所谓新建筑五点，就包括我们慢慢讲的水平横窗啊，自由的平面啊，立面啊，还有这种独立柱等等。其实白院聚落是作为一个实验存在的。那其实当初现代主义会用这样一个实验的方式，是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压着他们逼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敌人存在，那就是法国的学院派，就是布扎。其实布扎就是用这种古典柱式啊，其实是一个西方的一个传统，但到现代其实作为一个决裂，那就等于是像一个敌人一样跟他做一个断开。那其实布扎还是当初还是存在的，而且一直甚至持续到1960年代都还是他们其实是主流。虽然我们现在在回顾那段历史会觉得好像可布啊Mies啊这些Walter Gropius都是响叮当的人物，但其实当年他们都是屈居于次的，直到后来现代主义才完整的全面的战胜。那可能是因为战后欧洲的城市面临要快速重建，还有很多的婴儿潮的大量人口的问题，所以让古典主义就从此就走下坡了。
其实还有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
是是是，没错。那包豪斯的部分是不是也很值得跟大家提一下？静姐这部分应该也蛮熟的。
其实它是一个圣地吧。
这个真的可以
没有，但我觉得刚刚德正有讲到一个，就是在那个纯洁空间里的色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教材关系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认识科比一的方式，我印象中完全没有觉得他会用这么多的色彩。然后老实讲，我可能也不是特别用功的学生啦，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去查他的作品。可是就我到现场之后才发现，是这样子吗？他原来就是，所以才让我开始就是对他开始有更多的兴趣。因为以前在比如说教科书上，或者是可能照片都是黑白的，
就白白的方块，
对，白白，对，就是像德正刚开始讲的那样。那我自己没有特别去做功课，所以到现场我是非常就是算是
蛮惊讶
的，对。然后
而且很多坡道啊，这些空间的变化其实
是很多的，对，而且这些色彩几乎在他每一个作品都会出现，而且都是蛮抢眼的色彩，
越老越疯狂，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啦。
其实那个白院聚落啊，他们先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是分两边，长很像的两边，他故意把一边都是弄成白的。另外一边是保持原来的颜色，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事先看到几乎全部白的样子。
它是两个 core 啦，
对，两
个楼梯间，
对
对
对，
然后它刚好从中间切一半，
对，然后而且我记得也没家具，都是摆一些展示品而已。然后你到有颜色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家具，
可不那一栋，
对，白院，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反差，它瞬间就可以领悟出来那样的。
补充一下，就是白院聚落它其实是叫 Weissenhof 这个住宅群，那它其实是很多栋的房子。那当初就是说这些现代主义叛徒嘛，就是古典主义的叛徒，
是
这些人都很年轻，那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实践案子，那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地，然后把每一个人盖一两栋房子在里面，所以当中集结了其实十几二十位的建筑师，那其实后来都变成经典，但其实是他们早年的一个 实验，
算处女座这样的实验地，这样子，
像是夏龙啊，然后
Hans Scholl，
嗯嗯嗯，
其实都在那边。
Gary 也有一栋的
，Gary 有吗
？Gary 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印象中没有没有没有
，Gary 还没出生。
Gary 应该说 Vitra
吧？啊，对，
哦，对 ，Vitra 那边也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知名的建筑师，那也是其实都是比较晚辈的建筑师在那边，像什么扎哈迪啦，或者是像是。
Sisa
Sana 之类的。
其实讲到 Vitra， 这两个东西好像可以联系在一起，
有一点像。
对，但是蛮
Vitra 蛮有趣，但是比较不一样，它是一家家具
工厂，
工厂，
对对，
它的原
代理销售的公司。那他们是蛮有眼光的，就是都挑一些可能刚出崭露头角的这些还默默无闻的，但是似乎非常潜力的。建筑新锐
是，
那请他们来，哎，消防站给你设计啊，这个展售中心
给你
设
计，然后什么货运那个储货的仓库给你设计一下，
对对对对，那后来其实都很多都拿到普利兹克建筑奖，
对，很真的很强，是一个高干的眼光，
其实我觉得蛮传奇，还包括 Gary 的故事，因为如果你看他回忆录，会发现说一开始 Vitra 是要请他设计一个椅子，然后他拿到信，一般人看到哇，好大机会啊，就 Gary 没有，他就把他放去抽屉收着。就不管他，那直到 Vitra 直接上门来找他，后来改成设计建筑，我觉得哇，这真的太戏剧化。对，人家说默默无闻，结果居然有这么眼光，对吧？真的好伯乐，很重要，
真的真的。那其实里面像是比如说像大家如果说日本建筑师的话，就沙娜，还帮他设计他那个
仓储物流的那个
物流仓储的地方，
还有安藤在入口
啊，那会议中心
哦，对，安藤，然后他旁边有一栋新的会那个展展览厅。
合作的
合作的，对，就基本上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建筑师在那边都有一席之地。
但老实说，比起那些房子，我觉得最好玩是什么？是旁边那个溜滑梯。
对，
一群德国小孩，那个应该有三层楼啊，不知道三四层楼，超高，
那個、
对，高溜滑梯，对，超高。哦，那边小孩不需要家长，自己就开始玩起来，然后还有警示灯，绿灯一亮，我就下去。
对对对对，它是有灯的，所以
警示
要灯亮了才下来下去，
安全还是
很重要的。
我们四个就互看了一眼就上去了。
对，我们当时候每次四个小孩呢，
可是呢，其实摩擦很热的，
它有垫子、啊，
所以说它现场是有垫子，
但
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发现那些小孩都自己带垫子来，
啊、对，他们有自己的垫子，
特别高档，
好，蛮好玩的。
好，那既然我们刚刚聊到现代主义了，那我们就必须聊一下我们现代主义之父他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包含像是朗香教堂，还有拉图雷特修道院。那朗香教堂这部分的话，我没办法说任何的话，因为我
这个应该又可以讲好一段时间。
简而言之呢，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两栋建筑物都非常的传奇，它的位置呢也都非常的传奇。
而且我们安排的同一天，
对，
七月五号最重要的一天，没想到我们把博翔给搞丢了。
他们两个位置都非常非常的偏僻，尤其是朗香教堂，你需要就是坐一个大的火车到一个某个小站，然后再从在小站再转车，
转小火车，
再小火车，
走两节那种，
到一个更小的小镇，然后再慢慢的徒步走去那个
教堂，根本是路边，
没有车站，
对，停在一个路边。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像那个，就是《神隐少女》里面最后他们
对最后
在海上的那种，
对。
的那种感觉就是停在那边，可是那边根本没有人。
你是直接跳到修道院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都很像，
都
像，
都还蛮像的。
其实很像是开进了，就你坐时光机，然后飞到中古世纪的某个乡村。那个时候还是弓箭骑马打仗那个时期，那种古镇里面，就真的几乎是维持那种样貌。
就是车一停下来，月台，然后你就出站了。
对，你只有觉得火车太
没有任何的管理人员。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你好像觉得你的目标明确，你大概。你只是要，你就是要去那个地方，
而且好像大家都要去那个地方。
对对对。刚刚那个状况是因为博翔在上一个大战的时候掉了自己的东西，然后他回了那个火车上捡，然后就跟我们分开了，
车门就默默的
关起来，
我们就在门口。
就神奇的是，他那个火车呢，基本上是从大城市到这个小城市中间，它是一个来回的火车，所以他就是到了那个站的时候，他停在那边停很久，然后我就一想说。所以我们现在等下一班火车嘛，为什么还不开走？那下一班火车怎么来？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突然间发现说我的镜头盖不见了。
对，
然后想说反正他还没开走， 应该去找应该还好吧，
这是一个小小的类单的镜头盖，
对，就只是一个小
小
的
小小的，对对对，微不足道的镜头盖，
对。然后呢，就在我找到的那一瞬间，火车的门就关起来了。
还没你找到，然后你已经走到门口，
对，
走到门口，然后我就在门口，
我们三个就看着你，
然后门就这样，
门就这样虚
就
关起来，
然后忘不了你那个表情，戏剧化，你那个表情真的太棒了。
欸、你真的变态，
以为那个门一按就可以开的。
哦，对，
你在那边这样按按按，
然后就平移。
对，我们就目送着伯祥离去。
对，
他们三个也很坏啦，三个就自己去寻找狼香教堂了，就没有在这个旅站等我。
重点是你的漫游没有开
哦。
哦，对，你把它关掉了，
极多讯息，
这一部分也要怪我爸妈。
这个是可以的吗？
对啊，其实我们是推测你会到车站打电话过来啊。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怕说打电话很贵，误开网络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是直接把我的那个漫游关掉，开就没办法开。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去国外，不过现在好像网络。就是买那种漫游卡都还好了，
对。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吃到饱的卡片，好像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六年前。
对啊，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普及。
那时候网络还是很贵的东西，就是所以大家都很斤斤计较，尤其是爸妈就很斤斤计较。
而且我记得你还带了一个更神奇的旅行支票
哦。啊，反正、
欸、好像有哎、欸，
我忘记了，反正也用不了，但是一切都
没办法兑换。
对哦，对，哦、對
没有，我刚刚是要说的是，就是大家在外面虽然有时候漫游很贵，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一点你可以跟外界联系的方式，就算也对，因为有时候是那个钱。必须该花就是得花的，
就是因为没有料想到说自己会把自己给丢包啦。那就简单说一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回到大站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再坐回去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是捷运。
所以呢我又坐回去到那个小站，然后后来发现说当天这个来回的火车到了那个小站之后就结束了、oh. 当天就 over， 就不会再回大站了。然后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回那个大站去了，然后就只是想说，因为我还是想要看狼香教堂，所以我就回去那个小站，然后发现说啊，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然后我就向那些站务员求救。然后你也知道，其实大家都说法国人很冷漠，尤其是你说英文的时候，这是真的，
而且尤其是非就是在那种乡村，你知道吗？
对，我还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候我去找他们三个站务员，他们三个站务员很开心在聊天，然后突然间我一讲英文说 excuse me 的时候，两个男的就直接把报纸拿起来，把他们脸遮住。
我们三个没有办法体会，
但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超无助，
我真的超无助。然后就好了，但是就我就是强硬着逼他们要回答我，然后就是这一个阿姨哦，就是勉强的跟我沟通。然后刚刚讲说我要去去梁山教堂，他们就说哦，已经没有车过去了。然后我就说那能坐自行车吗？他就说爸，他就说那边的自行车是预约制的，所以你没有预约你坐不了。那我就说那我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就在这边等吧。反正他就说他也帮不了你这样子。
自生自灭。
对，自生自灭。然后突然间就很碰巧的，很巧很巧很巧的，突然间有一对中国的夫妇出现在那个火车站。必须有时候说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华人身份还挺好用的。这时候就可以稍微就假装是啊一家亲这样子。为了自保。
毕竟11人口覆盖率还是蛮高的啦。
但是五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
对，然后就我就上去跟他们攀谈，然后跟他们借电话，然后打给就是进杰。
哎、欸、你有打给我？
有，还得证，反正是 打给你们啦。
欸、有接到吗？
有，你们有接到。
哦、有啦，有，我是有收到讯息，只是忘记谁接到。
应该是打给我啦，我记得我记得你那时候是跟我联络的。
哦、OK， 好。大概
对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放弃你了。
对，
那
时候，对，那时候你们两个都在里面
了。我讲一下那个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就在月台上，伯祥被
很多时间走，
被抓走以后呢，最后是我做的决定，我决定断尾求生，因为
没有，因为我一直犹豫不决。
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等的话，很可能应该是我们四个都去不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想，反正他早晚会跟我们联系上，
一定有方法、啊。
我们就先还是按照原本的
城市又不是深山野
路去走。 对对，但是一路怀着忐忑的心情，
有才怪才怪，
没有。但是我们真的是等到，因为我们要往狼乡那个小火车已经到了，我们是真的等到他快要关门的时候，我们三个才踏进去了。我记得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下了车以后要走那段他们叫朝圣路径嘛，但是就是心跳跳得很快啊，对不对？
忏悔。而且
本来是要好好体验那条路上，就是他其实从远远的据说就可以看到狼乡的这个
屋檐，确实看得到。
所以那天稍微天气不是那么好，有点下微雨，但是还是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你一路是看着到他的屋顶，然后绕着这个山径，然后最后到他的面前，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
可惜伯祥不在，
美中不足这样。
你们可以多说说狼乡这样有多好的地方。
没有，刚同时间发生的事就是那时候。他在打电话，我记得我有接啦，然后我
接
之后是都用简讯
，OK， 对，
我接之后都是用简讯，然后你们两个已经进去了，然后我在外面还在跟他传简讯，朝圣呢，
对，然后就是中国夫妇，他其实是刚好要去接他的一个算是客人，就是也是来到那小乡镇去找他们谈生意，然后他们夫妇也非常热情，然后他们就说那可以载我去找你的朋友，再去找他们这些去。没良心的人
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啦，就是对，因为其实我们下个行程的话其实是要从狼乡教堂那边然后坐计程车然后直奔到一个车站去，然后去到我们晚上要去住的地方，所以算是一个很紧凑的一天，
而且不是住普通的 hotel，
对，
是拉杜雷特修道院，
是拉杜雷特修道院，
绝对不能被耽搁，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就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之后呢，然后那对夫妇其实他们以为我们在很近的地方，以为你们在很近的地方，然后突然间发现说哦，你们在狼乡教堂其实还蛮远的，但他们可能因为已经答应了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他们就真的在我过去了，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以他说他想去看只是借口，
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所以我沿路上在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他们就说他们在那边住了5年10年了，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个这么，
你上了一堂建筑课。
我上他，我教他们啦。对，
好，
对对对，因为他们完全跟建筑没有关系嘛，所以他们其实完全在那边住了5年10年，他们完全不知道那边有一栋这样子的建筑，然后是世界知名的，对，所以他们就说哦，那也刚好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对，然后刚好也可以带一个客人去看，然后呢，就是在我抵达那一瞬间呢，就是我们要换乘我们的计程车出发去火车站一瞬间，所以我只看到狼乡教堂一眼而已。
我想是这个从一台车的车门打
开，我说：“哎，那里，你看一看，教堂
冲上去抱着他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看到屋檐，然后进到另外一个门，另外一台车的门，然后关起来，
关起来。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从狼乡出来了，伯祥就刚好到了，
我还买了一件纪念。”衬衫，
然后我有买纪念书耶，那个 Renzo Piano 设计那个，
有没有谈谈
啊？什么里面？
对啊，跟他跟听我们谈谈，那狼乡教堂为什么那么传奇？好了，
我觉得它像海洋一样，
这个说话太，
对啊，有点跳太远了，应该还没有。
就可不，这个案子其实当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堂，那它在一个小山丘的上面。二战的时候被炸毁了，那要重建，那竟然找了一个无神论者，就是科布来建这个教堂。他本来不太想答应吧，但是人一到这个地方就被这个场所感动了。据说是他拿着速写本，就站在那个山丘望了一圈，然后就开始画下他这个教堂的雏形，那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样子，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想好了。教堂本身很小，但是很精彩。那它完全其实就是一个空腔，很特别是它的这个屋顶吧。就我们据说像一艘船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因为科布当初有画一些奇奇怪怪的联想的图，那就是它有各种的形象，但是应该是一个方舟的底部的隐喻。那其实一进去会发现，其实这个屋顶不是很厚的，它是薄的，只是下凹的这种薄壳。那一进去里面的场景景色非常的暗，但是你会看到那面墙，就是有一面很厚很厚的墙，上面开着大大小小的洞， 那这个后来变成一个 image， 是贯穿台湾的整个建筑，
不止吧，全世界了。
尤其台湾的建筑师后来很爱滥用这个，
有方的有圆的，
大大小小的方形的、长形的这些窗。但是科布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我们后来去了很多，到了意大利就会有更深。更进一步的体会就是很多中塔啊这些中古世纪的房子其实墙都很厚，那有那种就是可以在那边狙击手的那个位置一样的那种窗城堡的 idea， 其实应该都是从那边来的。更有趣的是他把彩色玻璃融合进去，那非常非常的现代，虽然一样是彩色玻璃，但是完全是用另外一种手法的呈现，然后有些地方还随意的贴了一些爱啊、海啊这些字在上面。
那你现在来看，其实也，我是觉得它真的是已经超脱时代性了。你要说它是现代，它的确跟它之前科布谈建筑新物点是蛮不一样的，有些元素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它至今我们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可能是一种画已经超脱所谓时代性的一栋建筑物。那这种建筑物其实更关键还是里面的那个体验嘛，就是说它外观固然是很有特色，但我想它想表达应该是里面的逛影效果。比如说它在那个几个小小那种小润里面，
就教育处它
祭
坛，
对，
祭
台，
祭坛，
当你看到那个天光洒下来的时候，其实它也不只是在建筑物的整个造型上，它其实连材料用的都是非常精湛的。比如说它类似那种粗颗粒水泥砂浆染着红色，然后你看到光影从上面洒下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去诠释说那到底是要代表什么意涵，但是当你走到底下的时候，你自然会被那个吸引，而且你是很难去形容它，你只能好好去感受它所带来的魅力，
人瞬间变得很渺小。那那边就祭坛上就摆着一本圣经在那边，
而且就是狼香应该也算是科布比较晚期的作品了嘛。那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像不管是拉图雷特或者是狼香，他们的材料都用这种类似喷泥土 的工法，那我觉得也某种程度上呈现这个材质蛮不一样的面貌。那它不用过多的，比如说不用油漆啊贴砖，只要透过一些不管是灯打的也好或者是太阳打的也好，
对，
就可以
在开口部它涂上了很特别的鲜艳的色彩，
对，就会让这个材料呈现它本身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其实就科布晚年像不知道是发了疯吗？跟他早年似乎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其实有一派，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听说有一些建筑学者认为说，因为他，当然这个是比较是道听途说，就是说我不也不是道听途说，就是比较是小道小闻，就是说，科布因为看到他的竞争对手 Miss。太强了，如果再维持那种干干净净，我打不赢，所以我只好换一个方式。
但其实我们看科布自己画过的一个手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他的自画算是自己的自画像一样吧，就是梅杜莎和这个阿波罗，在两边，那一边其实是理性，一边是感性。
是，
那我觉得在他的建筑里面，无论早年晚年，其实都是两者并存的，只是哪一边比较彰显出来。那到了晚年，就刚刚讲这种水泥喷浆啊，那或者是混凝土的可塑性，然后直接脱模以后就不再去修饰。那后来当然包含马赛集合宅，就 整体加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后来所称的这种粗犷主义的建筑，那也后来影响了非常多的地方在战后的这些重建，就非常狂放的，那有色彩，那很多曲线出现在它的建筑里面，我们待会就会谈到。
是，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快速的上计程车之后，然后直奔到火车站，然后再直奔，然后火车站就带我们到了一个又是向下的地方，
拉图雷特，
里昂，对，
先到里昂了，
先到里昂，然后再转一个小火车，
有
记得我们搭了三趟车才到，
对，
到了一个小乡镇，就是我们今晚要住宿的地方，拉图雷特。
这个故事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印象最深的一个晚上吧，
就是每次提起来的话都会毛骨悚然，不是毛骨悚然啦，就是那个全身会有种鸡皮疙瘩的感觉就冒起来，
打哆嗦。
我想我来说一开始吧，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说有几个点要住在建筑师这些建筑家的作品里面
是
会特别好，那最特别的应该就是拉图雷特修道院，因为它的性质它不是一个 hotel。 但是呢我后来上网先查了它要
预约，
对，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其实是应该是在五月的时候就写了信
预约没有网站，只有信，
对对对，他要你 email，
对，
所以内容是自己拟的。然后呢，就说我们要在哪一天想要在那边待一个晚上，有四个人这样子。没想到这封信就没有下文了。
是，
那好像是等了两三个礼拜吧，哎，就回了信，很惊讶的，他说很欢迎你们，但是要请你们改一天。
OK，
因为我们原先应该是定礼拜天吧，但是礼拜天他们刚好要做礼拜，所以就是说看往前还往后，怎么后来是提前了一天到礼拜六，所以就改成那一天。那这封信呢，其实他里面还暗藏了一些玄机，就是他说因为我们休息啊，这些次休息自己回的，就是都很早休息，我们八点就睡觉了，那如果你们来晚于八点，你们就自己输入一个密码，
通关密语，
对对对。那后来真的用到，因为我们那天应该是十点半左右晚上才走到。
是，
那那天一到了那个站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荒郊野外，然后一出站哎就出来了。我记得非常非常暗，
对，没有路，已经入夜了，
但是呢哎就看到
天空是蓝的，
对对
对，天空是深蓝，
而且看到一个洁白的圣母像在路口，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牌子指人啊，拉图雷特。然后呢穿越了一整片的葡萄园，那再往上有一些小小的房子，旁边一个幽暗的路灯，那再走哎，绕了一大圈，看到旧的拉图雷特修道院。因为其实当初可布受托也是说要盖一个新的修道院，所以他们这两个建筑其实新旧都还是并存，但是在不同地方，先经过旧的，然后再绕了一圈，最后呢是有一个树林，一大片很像身影少女的这种树林，黑黑黑漆漆的一条笔直的树林，旁边有暗暗的灯。最神奇的应该是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那栋修道院，
是，
但是呢当你一过了树林，一出了那个树林以后，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纪念碑立在你的面前，而且那天几乎快满月了，所以是一个想象是非常非常暗的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一个蓝色的天幕，然后有一个明月在它的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就输入密码，我记得有四码吧，应该是1959还是多少，其实是当初可布起造的那个年代。哇哦，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
你再讲出去人家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呢，因为当初他回我的信说我们会留一封信在一进去的某块木板上，那个他的墙上，就果然有一封信给我的，就是他写的路德珍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打开信，里面有钥匙，那提醒我们几点供应餐点，那礼拜天可以去参加他们的礼拜。
是，
然后我们就入住了。入住的经验我想你们应该都可以
太兴奋了，
可以讲一讲，
真的太兴奋了。
其实不仅必须说它的每个房间其实非常非常小的，然后非常非常 的简单，
是单人房，非常奢侈哦，就我们四个人一个人住一间。因为当初这个拉图雷特很大，那这些住房其实 当初是有一个修会的学校在那边的，但是应该是1968吧，就是法国大罢课以后，修道院就没有学生了，所以空出非常多的房间。那后来其实在晚近就提供，因为太多的建筑朝圣者反而不是为了宗教而去，是为了这栋房子而去，
是，
那他就提供你可以先跟他们联络住在那个地方。
对，
房间
没有，我刚刚有一个停顿，是因为我比了一个动作，我不是举手，是因为那个科比的那个动作，因为对你们来讲应该觉得有点小，但对我来讲还蛮刚好
的。不要，我觉得不错。
哎，我们两个
哦，对了，我们比较没那么高大的，
但是那个房间的尺度就是当时以科比的那个人形比例，
对对对，
他的模具去，
应该是以西方人就是183多公分的一个尺度，然后。天花板多高呢，就是手举起来这个高度大概230-240，宽度呢很窄，就是手张开的宽度也就大概180，一进去当然觉得非常非常小，但是你之后就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太有趣了。一进去大概有一个小洗手台，然后呢是一个长条形的空间，小洗手台，然后有一个衣柜吧，
对，
绕过衣柜后面就是一张床，那床的后面有一张小小的书桌，然后有一个椅子，但是很有趣的是后面还有一个小
小
的阳
台，
是，那我们那时候订的房间是靠面对森林的， 那它其实有一面是面对更广阔的前面的这个草原 和里昂那个方向、嗯、非常非常神奇，就后面那个阳台出去还有一个在阳台旁边的凹龛有一个像是神龛 的祭坛一样的空间、嗯、是可以给自己可能在那边做祷告用的。
嗯，是，
其实这种空间很小，其实也是我的猜想，应该也是就是它是满足一种类似修行般的一个空间跟尺度这样子。其实这么小，我想一般我们现在居住来，除非像日本人那样可以住很小，不然一般我觉得那真的太小了、嗯、但它其实那样的小，而且它感觉其实是蛮，因为又小又唯一的窗又是阳台，在一般人眼中可能会是封闭的，但很神奇的是当你经过这段的朝圣路径之后，然后你住进去面对那个森林，然后里面其实很简单的摆设，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讯号，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娱乐设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股很难形容的一个，
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安静，特别特别的可以专心，
对，让你能够对专注在一个，你可以沉浸在那样的一个空间中，是很难去形容的，
就是真的是一个基本的尺度，就是人其实这么小好像也够了、
嗯、对，所以其实也发现说有时候空间很大不一定一定是好，空间很小不一定也是好，而有时候是取决于说那个空间其实带给你怎样的感受，而那感受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
然后他厕所是在外面的，就是卫浴室，
像学校那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一点我才刚刚想问，因为其实我就忘记我在当天是怎么洗澡的了。
没有洗澡，
我们都在注意那个水管的颜色
哦，对，
就是热水啊是红色啊，然后冷水蓝蓝色嘛。
是，
其实可不可以这个东西贯穿很多？
对，我一直觉得 Rogers 是不是看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我们如果还有空谈到这个巴黎庞毕度中心，其实后来 Rogers 和Piano 70年代的那个作品就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吧，嗯、把很多管子涂上了该有的那个颜色。
那我们先聚焦在我们的那个拉图雷特修道院上面去住了一个晚上之后，我们隔天早上其实就是在整个修道院里面就是四处绕，然后看一下这种建筑物。
我记得我好像是五点就起床了吧，
对，很早，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还在睡的时候，我就自己跑出去了。那天非常，整个森林都是鸟叫，然后太阳还正要起来而已。很难描述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刚才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到了很多建筑，如果稍微待比较长的时间都会去速写，
是、
嗯、所以我其实那天和静杰后来也画了一张嘛，只是他比我晚起来，所以后来下雨了
然后雨就把画弄湿了，
对对对，
很有诗意
那拉图雷特其实是建在一个山坡上，它地是不平的，但是可不没有去把这个就像填平一样这样的暴力的处理方式，它是用了很多独立的柱子、嗯、轻轻的放在，把一个盒子放在这个坡地上面，它是一个回字形，就是一个修院，那其实一边是这个住房，那其实很多的空间是作为礼拜的空间，有一个大教堂，有一个各种的还有私人的礼拜室，那还有餐厅，这些公共空间都分布在旁边。
那耀轩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那边看到些什么？
其实刚刚在那个住房的空间里啦，就还有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你如果踢到墙壁会非常非常的痛，因为它的墙壁也是喷浆混凝土，就是一块一块超级粗的，就是所以你要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不要做噩梦，
就是不要大手一挥，
对对对，没有，这个是住房的空间了，
对。那其实科布他在设计整个拉图雷特修道院的时候，其实也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在里面，就包括像是他的玻璃，就他的玻璃的分割，其实也都是有藏了一些巧思，
像是音乐般的那种。
对，他那时候其实是和一个数学家合作，在他后来的有一些场馆也跟他有合作，就是玻璃其实每一块都是不太一样的大小，那这个后来当然也影响，跟朗香一样，就是开动的方式都影响到我们非常非常深远的后来的当代建筑的设计。
是，
其实真的不只是刚刚讲那个高科技 Paul Rogers 那些，其实那时候不管从头到尾你都可以看到真的超级多后来建筑师的一些影子跟余晖、嗯、其实也有人说拉图雷特因为那时候可不意外就离世，那时候还没完成嘛，对不对？印象中是这样子，但那的确真的是所谓的最终之作，也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可说是把各式各样的可能跟尝试全部投注在那里面。
我们后来礼拜天参加了他的礼拜， 很棒，就你可以实践，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旅行这件事情，你一定人要到那里，不只是说你摸得到这个材料，看得到那个光线，你在那个场所的尺度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使用它。所以我常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去了解一个音乐厅，你就实际要去进去听一场音乐会。
是，
所以拉托雷特呢我们就实际在教堂里面参与了一场礼拜。
是，
那那个共就是声音是，
声音共享真的是
对对对
蛮可观的。
那而且后来我们还下去参观了他的一个私人祭坛。
哦，对，
祭坛是可以稍微就私人的礼拜坛。嗯，对，也可以稍微聊一聊。
对，我记得是因为那个就是接待我们的那个修士知道我们是学建筑的，所以特别带我们过去看那个地方。
欸，其实是他那里有所谓的那个 guide tour， 就是可以去看建筑
导览。
哦，okay，
我们那时候也遇到也有一些也有中国人，也有其他
就是没有住在这里的，
对，他们过来特地朝圣的。对，
OK OK， 是是是。那大家可以稍微形容一下那个私人礼拜堂大概长什么样子吗？
很难形容。
哦，其实刚有提到，就是科布晚年虽然说好像像郎香就看不太到他当初强调那新建筑五点嘛，可是其实在我觉得在拉图雷特某种程度上还是看得到一些影，就反而看得到蛮多。
其实就真的是集大成，他几乎你可以把它当做是科布从
早到晚。应该是说他的机能比较复合一点点。
对，然后
他不只是一个教堂而已，他要住他，他要用这样子。
然后也刚好因为在坡地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些像在萨福伊别墅的坡道就变得非常的合理了，就是反而变成是类似顺应地形，
还有独立住啊，这
对，没错。那刚刚提到的那个私人的祭坛，也是它就是有点像阶梯式的这种方式，就是，
而且那个感觉很特别，是真的很像在一个地下室，但它实际上是在山坡上的一个凸起物，
是
对，仿佛走到一种地窖般的那种感觉跟过程。
然后它壁体是曲线的，
对。
然后他就把原本在那个郎香教堂的
厚
厚墙壁的，对，我觉得他的那种开口啊，他的模式也有点像是，他是现在把它开在天花板上，但是他是有点像渐退的方式，然后在这个，这很有点难形容，就是他的开口，对，它是一个筒子，然后上面是比较小的，下面是比较大，然后在这个筒子的侧边漆上了很鲜艳的颜色。
对对，据说那个颜色也是科布到完工以后才现场他去看了，然后现场决定的，就是今天的阳光一照进来是什么感觉，红色啊、黄色、黑色、白色，其实都是现场，就是在掌控之中，又有它的随意存在，随性的。对，
那我记得我们还有就是从比较下坡的地方去看这个拉图雷特修道院，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整座建筑物立在这个山坡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只狗跑来跑去，我们丢
树枝，
然后还合照，
我们
还合照，
对，
合照现在还在我的电脑前面。
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很多有名建筑物一样，你就觉得说它就是真的存在在那里，是很对的。其实当初其实一开始有阳光，后来不是说下雨吗？天稍微有点变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更喜欢说当云聚集了起来，当一片大地变得像一片就是有一种萧瑟感，然后风吹，然后草动，然后搭配那样粗犷的一个，就是它既你会感觉到它虽然是现代建筑，但是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古老的那种韵味不断的流传出来，那样子它是很就是像以前那种中古世纪城堡般，它矗立在那里，它就是属于那里的一个所在，这样
听起来很像场所精神，
很像对，
但其实
某种游戏场所，
刺客教条。
刚刚那个形容感觉，K I Star
开始闯关。
对，但是我觉得就很奇妙啦，就是有一栋这样子的建筑物，然后流传了这么的久，那到现代为止，我们都还是时不时就会想要去朝圣它一下，而且有办法住在那个那一晚上，真的也是托德真的福，不然完全不知道那边有办法住，在那边住一晚上，就是对这个拉图雷特修道院的那种感官啊，其实真的算是又进了一层，真的可以比较深入的去体验那空间。
你刚讲的郎香住一晚，那是科布自己住过。他在过世的时候，
对，
过世以后，其实他在郎香停灵了一个晚上。
哦，对，我看他的那个，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想要把就是科布整个故事算是走到一个段落。那其实我们在旅行的某一天呢，其实也去了一个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的地方，那就是 在南法的某个不知名的小镇
马丁甲，
有名
有名叫有名
对 对, 對，那个小镇在 Cape Martin 那我们当初其实是搭了区间车，
是
慢慢的这样沿着美丽的地中海慢慢的晃过去。那其实应该是旁边就是赌城了，就是那个充满了
我们经过的那个城，
尼斯还有摩纳哥也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名车啊豪宅，但是在旁边就是这个小小的镇。那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科布最后应该说他晚年非常喜欢游泳海泳，那他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盖了一栋小小的小木屋作为他的工作室。他一有闲暇要休息的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从巴黎跑过来度假，那在海里游泳。那他最后过世的时候也是1965年的8月27号，我记得很清楚。就他也是在据说是在海泳的状态下心脏病发，那据说是一两天后吧才被人打捞上来发现。
Oh my god，
虽然听起来似乎蛮凄惨的，但是某种程度而言，科布非常非常喜欢大海，所以可能也是一种很善终的一个方式，
很好的归宿。
那好，我们要谈的是最后的崖上的墓碑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常就喜欢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要去朝圣，那有些面对一些人物，我们也要去看看他最后的这个归宿，作为一种致敬。那当天到了那个地方，其实小站一下是可能比刚才的修道院还小的一个站了。
是，
那一下了，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说，前面有一座小山丘，那科布的墓在那个山丘上面，但是并不知道他在哪里。
在哪里？对。
那更糟糕的是，科布的墓呢，不像是这些伟人，虽然他是国葬，当初在罗浮宫广场前，其实几千人、几万人参加了他的这个葬礼，但是他选择回到他最亲切的一个小小的海边，所以他是葬在公墓里面，这就更难找了。
是，没错。
所以我当初其实是我随机之下现场画了一张画，就是因为我很清楚那个墓是由一个几何的方形的块体，旁边是一个圆形的块体组成。那这是科布自己做的设计，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为自己的墓碑做设计，主要原因是他和他太太一起合葬，那他太太在他过世前比他先早走了几年，所以他先设计好了自己的墓碑，只是最后那块铭板就是他的名字是后人写上去的。
是，
那我就画了一张画速写，问了随便问了旁边的路人大妈小孩，很惊讶的是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东西，
是
而且都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一路在路人的协助下就找到了那个地方。还有一个
经过
一个杂货店，
对，
经过一个杂货店
是关键啊，
在里面，其实那是很关键。
对对对对对，老板娘谁要讲一下
热情的老板，刚不是谈法国人很冷漠吗？现在就是要翻转了。
对啊，
其实南法真的是意外热情，那老板娘真的蛮热情的。
对，然后这老板娘就很快速为我们指导路了，之后我们就依循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那一个
公墓。
对，其实那老板娘也是科比一米，是不是？算是吧。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呢，一到公墓惨了，哇，满满的墓碑，就公墓管理员一看到我们，连问都没有问，就跟我们说，我记得是 H 吧，就是哪一排。
对，
他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的，可能每一天都有这样接待全球各地的建筑人吧。
是，
那一上去呢，其实那个场面非常非常的特别，小小的墓后面就是面对背对着整个地中海。
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纯粹的几何，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也看到他可能最后的就是科布最后离开的那片海洋就在他的后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献花。但是当然自助旅行根本不可能随身带着那些东西嘛，所以我们就跑到了公墓园的后山去采了一些野花，然后有一些小松果放在他的墓碑前面，很虔诚的在那边跟他对话。我记得我挑了一个小小的石头，然后上面写着就是我们四位来自台湾的建筑人，To 科布，是一封空白的信。 可能一切都在，我觉得不用说，对，所以就放在那个地方，可能隔天就不见了也不一定，但是就是一种仪式吧。我觉得还是很多时刻是就在那个当下非常非常的动人，然后就也无意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是不知道可布鲁的最后的善终的地方，然后也不知道可布鲁的墓长什么样子，那也是因为借由这次的旅行然后看到了，然后刚刚一直有提到场域感，其实就是在那个当下那个时间点，然后看到那个墓跟它背后的海洋，那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会 很平心静气，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其实这就是一生。
是是，我想旅行也就是这个样子，在多年后六年半以后的现在，我们回想都还能回到那个当下的时间当下的空间去，源源不断的一些能量可能在未来的某时某刻可能就应用上了，或者是可能就能够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对，那当然我们的旅程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国家跟非常多的城市，还有非常多的建筑想跟各位分享，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在未来也还有机会再邀请三位到节目中继续跟我们聊这趟建筑旅行。那我们这次的节目要先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来宾德真、静姐还有耀先生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拜拜。
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